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共享单车市场啊，又一次的热闹起来啊。过去的一年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热闹了啊。先是在1月2号有消息说，滴滴已经完成了对小蓝单车的收购，签署了收购协议。紧接着1月3号又有报道说 ，OFO 已经完成阿里巴巴主导的新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并且呢将会开展共享汽车的业务。
据报道，滴滴内部正在孵化共享单车业务，计划于本月底在某一城市投放单车，同时还计划自己生产600万辆共享单车。对此，小蓝单车创始人李刚表示暂时不接受采访，而滴滴公关部对此事的态度是不予置评。
就目前对这个事情，我们官方部不回应了。
滴滴啊，进军共享单车 ，OFO 要搞共享汽车啊，确实很热闹。据滴滴内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确实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细节，但是公司也确实要做自己的共享单车了。其实滴滴在共享单车领域的布局已经很长时间，早在2016年的9月，滴滴就投资了数千万美元投资给共享单车的 OFO， 并且持续的加码。目前滴滴在 OFO 内部的份额超过 25%， 已经成为了它的第一大股东。
既然有了 OFO， 滴滴还要另起炉灶干嘛呢？有市场人士分析，在滴滴成为 OFO 大股东之后，曾向 OFO 派驻包括富强在内的三位高管参与 OFO 的管理，但随后三位空降高管集体休假，引发业界对于滴滴和 OFO 有矛盾这样的遐想。
互联网专家兰希分析，滴滴曾经力主 OFO 与摩拜合并，并且希望能够主导合并后的新公司，但是呢，滴滴的这个想法遭到了 OFO 和摩拜管理层的强烈反弹，合并案流产， OFO 和摩拜也继续在市场上持续的厮杀，这也是 OFO 刚刚接受阿里巴巴10亿美元融资的直接原因。
合并之后的方案，滴滴手伸的比较长，他希望能够控制合并之后的整个新的公司，这个提法遭到了 OFO 和摩拜两边的不满啊，就是我们辛苦了出来创业，最后你滴滴过来摘桃子，这个他们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就导致其实合并一直在谈，最后就没有谈拢。另一方面就是 OFO 和摩拜两边的创始人都是那种比较强势，或者不是那种已经山穷水尽啊，我必须要合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合并之后肯定说不能说有两个老大，只能有一个老大，两边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机会，所以在这方面又谈得很艰难。所以从目前来看，合并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一个事情。既然合并不成的话，那就继续通过融资的方式来跑下去，那阿里进来那可能摩拜也会找一个新的金主，那我们就继续再扛一会儿，那看明年的情况怎么样。
有分析认为，由于滴滴和 OFO 的合作出现裂痕，收购小蓝单车也是无奈之举。互联网专家兰希认为，共享单车是滴滴不可能放弃的一块市场。
滴滴它一直是想涵盖所有的出行的场景，就包括你坐公交，你用一个软件你查公交的这个地铁的那个到站时间，那个一个最大的一个软件也是滴滴投的。它不只说我只是打车，然后共享单车出来之后，我听说的是它那个滴滴的短途订单，就3公里以内的订单下降，就是被腰斩了，就是70%以上的订单是没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一方面是出于它的业务的考虑啊，我这块如果被取代了，那我是要把它取代我的商家拿下来啊。另一方面就是说，这里确实是有利可图的，它是能够弥补我在出行这个最后一块拼图。那如果 OFO 它真的是一个不服我管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没办法，那我只能找新的方式来控制这块。
确实正如兰希所说啊，滴滴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自己的业务领域扩展到所有的交通出行的这个领域。记得一年多前呢，就是我曾经专访过这个滴滴的程维，当时也是听到他讲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梦想啊，甚至这个什么滴滴这个乘飞机，然后滴滴这个
只要一出行，
只要、
啊、跟他有关系，
只要出行就一定要和我有关。
所以滴滴打车改名叫滴滴出行吗？
对。那么滴滴现在呢，这个业务确实范围也越来越广。李欣怎么来看待成为梦想中的这种扩张？
第一个呢，就是滴滴肯定是按刚才徐老师说的，确实有这个梦想。他现在其实这个整个就五大出行业务线，两个事业部，就是一个叫好像叫品质出行，一个叫快捷出行，把它五大业务线，就是所有出行都想跟它相关。那共享单车恰恰是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一说物流最后一公里嘛，这也是最后一公里，它肯定志在必得。同样有一个前提，就是摩拜此前开始成立网约车事业部，那就是摩拜是共享单车，摩拜的背后呢，腾讯是它的第一大机构股东，那就意味着呢，有可能会在未来在网约车方面对滴滴会有威胁，因为摩拜是由共享单车往里走啊，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背景，我们往往说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整个呢是一个战队的一个局面，大家你要么就站阿里，要么就站腾讯，
腾讯系，
哎，所以呢，一般一解释都说背后是巨头之间的争夺，但恰恰在共享出行这块不能这么简单，这块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叫利益分割的一个局面。简单的说呢，可以这么说，就是事实上呢，摩拜跟OFO 成为共享单车的两个巨头，对吧？那摩拜后面是这个腾讯的投资，而且腾讯给他在小程序里有入口，对他起的力量很大。OFO 呢，原来滴滴，现在也是滴滴是他第一大股东，但是这两个共享单车的这个公司呢，性质不同。其中摩拜呢，按媒体的分析呢，摩拜的创始人胡维维嘛，胡维维对资本不排斥。就是他现在事实上呢，他不太过多的介入到日常运营，他对于资本采取的是合作的态度。但是这个 OFO 的创始人戴威嘛，他的这个创始人团队五个人，他们对资本采取的并不是一个屈从的态度。所以呢，滴滴虽然成为第一大股东，但是滴滴想把 OFO 作为他的出行护城河和最后一公里，他不配合。以戴威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一个有前途的一个创业的路程，我们不能为别人做牺牲。所以呢，现在滴滴呢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是呢他不太能够支配 OFO， 所以 OFO 他此前派出去的三个高管最后以休假的方法退出了这个叫 OFO 的这个管理层。某种程度讲呢，现在对滴滴呢其实比较为难，因为摩拜在进攻，完了美团也在进攻，滴滴呢最后一公里如果拿不下来，他很被动。但是呢，如果说他收购小蓝车做这个叫另起炉灶的这个姿态呢，我个人不相信，可能是个姿态。为什么呢？因为有第三个前提，就是共享单车的现在的商业模式是崩塌的，
对，
根本挣不到钱。原因很简单，他们原来设计的是能挣到钱的，就是一个人大概一年一辆车能产生500块钱的收入就能打平手，然后一辆车呢能用3年，剩下，但事实上呢，大家都认同这个，就是这个分析出奇的一致。大家都进入以后呢，就以这种价格竞争的方法，
第一年根本收不到，
而且狂打，就是
对。
哎，
第二，你一辆车根本不可能用到3年就已经被拆烂了。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以烧钱补贴的方法，所以他挣500块钱的这个泡汤了。所以呢，这个商业模式崩塌的结果呢，是靠资本在硬撑。所以呢，组合是就是叫 OFO 与摩拜的合并，是所有资本方达成的共识。但是戴威现在很强硬，他的管理叫创始人团队也很团结，所以现在看呢，就 OFO 是整个的这个共享单车里面好像是一个比较异类的声音，想走自己创始的路线。那未来呢，有可能资本针对他，各方资本针对他可能都有动作。至于小蓝车这个呢，恐怕是动作的一个彰显的一个形式。
2018农行邀您共谱春天四重奏，新春嘉年华，财富狂欢节，欢乐淘金节，花样美人节，抢好礼，享优惠，有行动更春天，详情请见农行官网。
尊贵如我，心系天下，三星 W2018 手机耀世登场，全网通达，典藏人生，中国电信心系天下手机10周年巨献。
有地热用天阁，天阁实木地热地板发明者，连续12年出口欧美，全国销量领先，耐地热的实木地板就用天阁。
装修去甲醛，
绿森林归藏你，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
天下公司，与公司同步。
好，天下公司，我们继续来关注滴滴啊收购小蓝车。这一次市场的这个传言呢，其实诞生于一年多以前，也就是2016年的11月。这个小蓝单车诞生于2016年的11月，而且呢一度扮演了共享单车行业中的黑马，同时呢也曾经被视为摩拜和 OFO 最强有力的追赶者滴滴啊，一度被称为是圈内的第三人啊。但是呢，在运转一年之后，2017年的11月，小蓝单车正式的宣布解散了。
有媒体报道，小蓝单车拖欠供应商货款高达2亿元，涉及70多家供应商。与此同时，不少用户表示，小蓝单车出现了押金退还难的情况。知名 IT 律师赵占领分析，滴滴真想收购小蓝单车的话，押金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能不能解决押金的问题，当然主要取决于双方之间关于这个交易的安排。但一般情况下的话，这种收购方通常他会承担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这个债务。他收购的话，如果说这个问题又没能解决，收购这个资产就没有价值。那只是说到底是滴滴全部出资呢，还是说滴滴和原有的一些股东或者再加入新的一些股东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根据小蓝单车提供的数据，这家公司在半年时间内累计投放自行车是60万台，注册用户达到2000万，最高峰的时候每天的订单有300多万份。如果滴滴真的收购了小蓝单车，目前共享单车市场的格局会产生多大的变化呢？来听一下知名 IT 律师赵占领的分析。
小蓝单车之前在市场上排名已经比较靠前，那么这次是车市复生啊，应该说会对于原有的市场格局会有较大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滴滴本身呢，它是一个做出行的一个平台，而且是一个规模巨大、用户量、资金各方面实力都非常强的一个企业。如果说它接手，那肯定会对共享单车行业目前的市场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互联网专家兰希认为，虽然目前共享单车市场的格局是摩拜和 OFO 两强对峙，但是这个市场并不是没有空间，其他的玩家还有机会。
说白了，就共享单车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主要还是拼规模。你真的说一个人，他因为你这个车特别好骑，我就喜欢骑你，而我眼前有另外一个车我不骑，我非要走200米我去找你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它主要还是拼的这个投放能力，就是当我要用车的时候，我的视野范围之内。我能看到这辆车不管是谁家的，我能看到离我最近我就骑。我觉得只要后台的资本实力足够雄厚，愿意陪这个公司撑下去，那他最后的竞争格局那就会是一个两强加可能说多级的一个情况。啊，你在一二线城市比较强，或者我进不来了，那我在三四线城市，中国足够大嘛，我在三四线城市、五六线城市，我把这个机会给抓住。那等你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那到时候我就会有跟你有谈判的筹码。啊，你是投我还是收购我还是怎么样？
对啊，专家们已经确实都分析过了，就是如果滴滴真的把小蓝收过来了，当然会把这个共享单车市场的局面给搅一搅啊。就是包括其实当时小蓝还没有倒下，还在苦苦支撑的时候，就已经把局面给搅了，因为他毕竟是所谓的第三人嘛，第三大势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其实关键还是想回到上半时段咱们没有聊完的一个话题，就是滴滴图什么？滴滴图什么？尽管我们说成为他的梦想是说做一个出行的一个大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圈，但实际上我们想。尽管它可以都用出行来涵盖，但是每一种出行方式它之间的关联度其实并不强啊。就是你坐飞机的和那个开汽车的和骑车的，当然这坐船的什么的就另说了，它并不能够实现的这种一个这个闭合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在里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刚才其实很多专家也都分析了共享单车，包括李欣你也在说，共享单车目前的这个盈利模式是一种崩溃状态，就等于它完全是一个正在烧钱，而且至少在中期内看不到这一行该怎么去挣钱的这么一个行业。
对，
滴滴非要进来，它图的是什么？
咱们说假设哈，说它这个盈利模式是崩塌的状态，为什么？其实盈利模式原理上没问题，之所以崩塌，就是大家都看到它这个盈利模式有说服力，大家都进来，然后不以市场化的方法，就是以有你没我的方法补贴免费骑，它的崩塌是因为这个。所以呢，他们现在的市场竞争完全建立在后面资本烧钱的前提下。为什么现在资本这么有动意，包括朱啸虎包括滴滴希望合并，就是共享单车跟别的不一样，像旅游在线旅游合并了以后，你是机酒，我是什么那个地面服务，还有的是什么卖票务和景点。共享单车有个特点，共享单车不缺资源，不缺自行车，它唯一缺的是唯一有多的是什么，就是竞争对手。一旦没有竞争对手，它盈利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儿。所以呢，共享单车的合并意味着一定消灭一方，只剩一方共享单车，以现在的这个用户普及速度，盈利是分分钟的事儿，大家都骑嘛。之所以不盈利，就是因为大家还骑但是不花钱。所以呢，某种程度上看呢，创业者共享单车创业者不希望放弃，他认为 对手如果不存在了，我早就盈利了。
对，
但是资本呢，发现原来两强格局形成了，打灭谁都很难。这个结果拖延一天，我的钱就会烧进去。滴滴恐怕现在面临的局面是这样。
明白，就是说实际上，滴滴
不是缺是多。
滴滴其实还是想 copy 一个当年的案例，就是他在这个当时这个打车软件的市场上曾经面临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的
快滴、
Uber、还有优步啊，三家在这里面最后合并成了一家，所以现在滴滴开始可以赚钱，
而且它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就是走的这条路嘛，
可以赚钱了。
是的。
那么在共享单车这个圈里面，它尽管目前等于 OFO 和摩拜，它可能目前一时半会儿左右不了，那我就培养出去的第三势力，然后争取将来能够主导共享单车这个行业和市场。
是的，是的。
好，感谢李欣的分析。
尊贵如我，心系天下，三星 W 二零一八手机耀世登场。全网通达，典藏人生。中国电信心系天下手机十周年巨献。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APP。
刷新朋友圈，观点齐分享。一下请观察员李欣和我们分享今天他的朋友圈话题，被代办事项玩坏的领导力。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作为团队的 leader 呢，大家都知道每天有无尽的这个叫日程或者叫代办事项，这个往往在公司里呢也是这种个人存在感的一个指标。但事实上调研显示呢，现在的公司高管平均每周有近23个小时在开会，比50年前多了几乎一倍。那如果你的未来，你的这一周有无穷无尽的代办事项，你已经成为了这个所谓会议进度邮件备忘录的奴隶，那么你一定要小心所谓这个疲劳决策这个危险。因为疲劳决策它对公司的危害跟疲劳驾驶一样可怕。心理学家发现呢，当这个代办事项过于密集，当决策过于高频时呢，这个管理者的理性可能就会让位于冲动的情绪，往往会做出随意甚至糟糕的决定。而如果一个团队的 leader 他反复无常，那么下属呢只会更害怕更谄媚。那很多成功的这个高阶主管曾经表示说，一个高管应该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拥有优异的叫周边视野。如果你被日程局限了你的视野，那么管理者呢往往沦为叫戴了眼罩的马，只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物。那比较正面的例子呢，比如近期的马克扎克伯格，也包括原来微软的比尔盖茨，那么他们纷纷呢效仿谁呢？沃伦巴菲特的这个叫阅读时间，进行这种叫自我思考，以保证自己呢不断受到新的启发。他们往往尽可能规避比较密集的这种日程安排。最极端呢，比如扎克伯格，他甚至为了节省这个日程安排的这种精力花费，他穿着同一个颜色同一个款式的 T 恤，希望不要在细枝末节上自我消耗。那麦当劳的这个人资官叫大卫费尔赫斯特，以及安永的这个创新负责人叫杰夫黄，他们也提出，他说你一个管理者啊，你的这种视线一定要盯住服务，而不是权力和指派。那么你应该尽可能规避这种叫日程进度和命令控制，那么抽出时间呢和你的团队成员进行所谓比较感性的这种一对一谈话，因为这种谈话比安排和指令更能让你获得这种叫工作中最愉快以及最有意义的部分，同时让整个团队获得放松和效率上的提升。